本来应该上周来讲这次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最后一次啊，因为多伦多特别严峻的就天气情况啊，看来不光我，还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班机也都耽误了，所以呢，我们就推迟了3天返回啊，但是呢，感谢主哈，一切都顺利，也更让我们感觉到呢。要珍惜每一次在神面前学习的机会。那好啊，我们也抓紧时间。今天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次。这次内容也是蛮多的。我们一起来努力把这一章后面这些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完。那么，我们先一起有一个重新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每一次在你面前的学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因着我们学习约翰福音，我们因着你的带领，多多少少的更多的明白了约翰福音之后。我们就更明白你为什么要特别的赐下这一卷的宝贵的书卷，来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认识真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第七章里，我们反复的听见主耶稣向人呼召，为的是要本属于他的选民犹太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主啊，在本属于以色列人的以马内利的祝棚节，反而犹太人因着他们的顽梗刚硬，他们与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失之交臂。愿今天的我们因着圣灵的帮助，充分的明白。这节期中主的话语，更愿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日子，每天都是以马内利。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学习啊。今天学习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最后这部分经文，这部分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因为我们也反复的这个。在前面学习中呢，也有诵读，但是我们还是最后来请线上的一位姐妹哈，请一个慧萍姐妹帮我们把这一段诵读一下，就是从37节到结束，谢谢你。
好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儿，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谢谢慧明姐妹啊，感谢神所赐的话语。好，我们来查考这些内容。哦，这是个错字，有的时候当时就是看不见。我在这里加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我前面提过，这样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概你只有在圣经里看到这样的表达，这样非常有权威的表达啊，很强势的话语，他逼迫你，你要注意听这样的内容。只要你有耳朵就该听啊。那么这个表达除了福音书，就是在启示录里，其他地方没有，你在其他人写的书里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人斗胆写出这样的话。但是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没有出现，所以我补在这里，把最重要的话用福音书的一个标准的语言在这里点出来，让我们注意这里边有些话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听的。我下面给大家点一下，约翰福音七章有两个焦点，一个是28节，一个是37节。37节就是刚才慧萍姐妹这个读这段经文的开头啊。那么28节我们回头稍微看一下啊。28节呢，主耶稣说的什么呢？是主耶稣在殿里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在这里不重复了。那么大家注意到啊，这个内容28节的内容是主耶稣启示他自己。那么37节这段内容啊，主耶稣高声说，他怕你捉不到这个信息，所以一边是大声说，一边是高声说。原文是一个词，中文翻译成大声和高声，说的是什么呢？这次说的内容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大家听说这话的厉害了吧？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在圣殿说的，这话是在耶路撒冷啊，那个山巅之城上说的，是在一个缺水的地方，干旱的地方啊。那么在经历了漫长的旱季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最旱最缺水的时候，后面才是雨季。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呢，信他，那么你这个人就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话太惊人了，犹太人平时能看见什么江河呀？不就是在这个死海北边那条细细的约旦河吗？约旦河也就是在这个在它的这个雨季最大的时候才会能看见一点奔腾的水啊。雨季结束在这个逾越节之前，正好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在逾越节之前，我们走后第二天大概就是逾越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还在淋淋淋下雨，我们到临走的时候雨就停了。大家知道哈，那就是一个 记载了整整一个雨季的水，我们看见的约旦河非常细的一条水流啊，非常有限。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应许的是那么磅礴澎湃的江河之水。我在这里呢，大家看到我后面虚了一下哈，八章十二节，八章是我们的这个杨学习弟兄来分享，七章八章我反复提过，都是在圣殿，都是主耶稣是在祝节期间来讲的，所以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有三个重点，在我要分享这一章里面是两个，二十八和三十七节。还有一个重点是放在学习弟兄下面要分享的八章，那是讲主耶稣讲他就是光啊，所以这三个内容，如果这三个重点我们把它排列起来的话呢，又是一个交叉结构，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三十七节，大家是不是看出来了？这两节啊，二十八节主耶稣启示他自己，八章十二节主耶稣启示他自己，但是中间的三十七节主耶稣应许的是什么呢？应许的是圣灵啊。说到这里，我们把整个这个约翰福音六七八三章的进程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六章谈到的是吃，所以是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么结束的时候呢，是这个第六章结束的地方呢比较特别，是这个很多人要这个因着主的话离弃啊，主耶稣就问门徒你们要去吗啊，这个西门彼得有一个坚定跟随的表达。但是无论如何你能看到第六章这个吃这件事结束的时候呢，是主耶稣这个对众人一个挑战啊。那么第七章呢讲的是喝，就是我们这章讲的是喝，讲的是水，第六章讲的是吃，讲的是饼，大家看到这个结构了哈。那么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讲到结束了，在这个地方呢引起的是一个纷争啊，这个纷争是反对耶稣的人啊，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要去捉拿耶稣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前面第六章结束是主耶稣挑战众人，现在主耶稣遭到了这宗教上层的挑战，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光景。那么第八章呢，到学习弟兄讲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了，那个冲突就更为严重，人愤怒的要拿石头打死耶稣。所以这三章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进程。那么主耶稣面对的他不是外邦人呐、换句话说，大家要有一种感觉，若是主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能听得懂吗？主耶稣对的是属他的民，是被神建造训练了这个从亚伯拉罕时代算就是两千年了，非常久远。那么如何能够明白主的话，能够从主的话里边听见那长阔高深的爱？我每当想到这一点，真的我的心都要抖。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感受到长阔高深的爱吗？然后我们因着爱主，我们可以向主提问，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说话？你的美意是如何显现的？当年的他们岂能听得懂，而今天的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的明白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帮人来到主面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存心要杀害主的，很多跟随他的人，但是因着听不懂，因着心里起了反感，因着别人的挑唆，那些祭司法利赛人说一些诋毁的话，然后又离去。这种光景就发生在 与主同在的时候，那么所以我把这个前提铺开以后，我下面说，所以有主耶稣说的三十七节，明白了吧？所以才有三十七节的话，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信我的人在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说好像还是听不懂哎。那么我们来仔细的看，怎么能让我们明白？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是对信他的人，我们讲了，这是一个启示，一个应许，应许了一个现在他们还没有的圣灵。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圣灵呢？因为若没有圣灵，没有人能真正认识主。所以主耶稣不怪这些人，都不认识他，都听不懂他的话，越来越敌对他，因为圣灵还没有领导他们。你能看到这样，这里面有一个意识流，主耶稣明白，底下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要向不明白的人启示，而这个启示还不能启示才明白，因为现在圣灵没来。你在说一个他们没见过不懂得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先说，这里边就有主耶稣的爱，这里边就有主耶稣对这些人的体贴和理解。你们现在是不懂，有一天你们会懂，你们现在是枯干的是渴的。所以人若渴了这个词，其实这个若是一个更加虚拟的意思，因为没有人是不渴的，除非他不承认自己的渴。那么你们到主这里来，有一天主赐圣灵给你，你的里边有活水的江河。这个话特别有意思，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呢？主耶稣把圣灵给你，你是一个干渴的人，得了主耶稣圣灵的活水，而这个活水在你里边会翻腾成一个江河，再流出去去滋润下面的人，那个人得了活水又成为江河，又往后流，看到没有？它是一个循环，不断不断不断往下走的，它构成了这样一个结构啊，有点像数学里的递归结构。那么大家看，其实主耶稣这句话和大使命的结构是一样的啊。你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这个最后28章的那个大使命的结构。我们讲大使命很少讲的这个结构啊，大使命说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把人得着成为基督徒，对吧？这是一个得人的过程。凡我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去遵守。看这句话有意思吧？主耶稣教训我们的，我们去教训这些人去遵守，而主耶稣教训里面就有一个大使命，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看到了吧？当这些人被你们带来成为基督徒，然后你又把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再遵守这个教导，再去再得人，得的人呢又成为基督徒，然后又得着主的教导，然后又听主的教导，再去再得人成为门徒，看到这个结构了吧？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发展，这两句的结构是非常一样的。这种结构里边，你会看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发展的。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不是一个一句就结束的那么一个结论性的语言，而主耶稣这句话本身所带出的那个内涵，带出的那个意义，带出那个果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活水的江河来比喻啊。 那么我在这里呢，用这个圣经其他的话哈来做一个参照，我们看一下哈。屏幕上有约翰福音四章，这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主耶稣对他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那么这个话本身也是在往后啊放射，然后这个概念在启示录里面反复出现，第六二十一节二十一章啊。这个如果你熟悉启示录，你看到这里啊，你就知道呢，这是差不多到结束了啊，因为启示录二十二章是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主耶这个神说的是，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然后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节里边啊，后面这个蓝色的字体是约翰特别的，作者约翰啊特别的有一个旁白。我们知道啊，作者在写的过程中很少把他自己写进去，对吧？他是用一个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为什么叙述到这句话的时候，作者忍不住要跳出来，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你能看见作者他自己面对这句话他的激动，还有呢，他生怕人读不懂，他要补上他的解释。所以他的解释是，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这个药啊，他是一个未来时态哈，他的意思是必将信耶稣的人必将受圣灵，指着这个说的。然后后面他还解释，还怕你不懂，他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句话主耶稣说的这个话里边没有圣灵，对吧？你看主耶稣的话里面，但是呢，约翰在旁白里边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这是关乎圣灵。为什么要提到圣灵呢？在这里圣灵还没赐下，离赐圣灵还有至少有半年，对不对？这是祝棚节，主耶稣是在逾越节上的这个被钉的十字架，所以这中间整整是半年，主耶稣提前半年把这个话说出来。那么相信哈，你要读懂这背后的意思，你要体贴神的心意。读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体贴神的意思，你若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些话就从眼前走过去了啊！当你体贴神的意思，你开始有感动，你的心开始和主耶稣同样跳动的时候，那个共鸣是震撼你的，是牵引你生命的啊！我们想想主耶稣面对的这帮人，有犹豫的，有想明白他的，也有越来越开始反对他的，还有恨恶他的，这一般人在他面前啊，那么主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神的那种怜悯啊，慈爱，那种我们真的很难够着的那样一种情感。有的时候你想，如果你说什么，底下人都是恨你的，反感你的，那个气氛就把你压垮了啊，或者是把你点燃了，你就要爆炸了。但是主耶稣面对的这些人是想认识神的人，是想讨神喜悦的人，却是走错了道路，走错了方向的犹太人。主耶稣同情他们，大家记得那句很有名话吧？啊，这个同这个主 主同情他们，就像他们像这个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这里边只有主耶稣知道，第一主知道，若没有圣灵，人不可能认识神，没有人能做到啊，这是人做不到的，这是第一点。再一点，主耶稣自己也知道，在他受死复活赐下圣灵之前，没人可能明白他，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无论是愿意认识他的还是不愿意认识他的。那么换句话说，今天主耶稣拼了命大声高声所说的一切怎么样呢？都是在对石头说话，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主耶稣对石头说话。所以这个内容留给大家哈，我就不讲了。活水的江河啊，我们时间不够。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啊。好，我们在这里看这个 PPT 都会发给大家的。这是我很有感慨的写了两句：神之痛，人之祸。神之痛。弥赛亚书53章1节，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熟悉这个以赛亚书53章，完完全全是主耶稣的写照，是那个神的羔羊顺服至死的羔羊的写照。但是有人注意到这一章的第一节是什么吗？我在这里打出来，这是神之痛。神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看看这，看看在这一天啊，在逾越节里边，在主耶稣圣殿里的，无论是高声，无论是大声所说的话，底下的人听得懂吗？他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相信主耶稣此时内心是激动的，不然他为什么那样大声说呢？一方面他感慨于53章是说他的，所以第一节这个感慨在主耶稣心里是很深的。同时面对这些神用差不多2000年时间带领出来的一批越来越不明白他的人啊，主耶稣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人的祸是什么呢？也在53章下说。4章，这2章大家一定不要小看，我真的希望大家至少你对以赛亚书要记得几章的章数，40章你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以赛亚书是小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那么以赛亚书66章，那么旧约相当于它的前1到39章，新约相当于后27章，就是40章到66章，所以40章，看到这个结构的意义了吧？40章相当于新约的开头。那么4章开头说的什么？你要安慰，安慰，你就记住这两个词就好了啊。你这就是整个新约的开头的意义，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圣经里重复的时候不多的，每一个重复词你不要丢掉啊。那么你会看到就在这一章里边啊， 在他的十三节里，神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没办法明白神，没办法理解神，这也是神的话人听不懂的原因。所以这两句都在以赛亚书里表达了一个神的痛，也表达了人的祸。如果你把愣把这两节牵在一起，你会看到这两节经文格格不入啊！神的痛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解决，人的祸也没办法解释，也没办法解决，人怎么能认识神呢？在这两者之间，神的恩典就是圣灵啊！所以耶和华预备了救恩，但是这救恩若被人认识，没有圣灵的感动是不可能的。下面还请线上的慧萍姐妹吧，为大家诵读以赛亚书41章27到29节，经文也放在屏幕上了，你翻圣经也行，谢谢。
以赛亚书
41章，
41章你没有放在屏幕上啊？有吗？
有啊，在那个中间那一段。
哦，中间，快看看。好的。以赛亚书41章27节至29节，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了，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却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
啊，谢谢。那么我们参考性经文到这里哈，我们现在想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自己啊，或者说主耶稣自己知道。那么这个人和神之间巨大的一个困惑，一个很难能够彼此明白，需要圣灵在这里起作用。但是问题是，主耶稣在祝棚节何出此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说这句话？你看约翰的解释，约翰的解释很清楚啊，就是圣灵还没有下来，是没有人啊，然后耶稣还没得荣耀，两个还没有，圣灵还没有来，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断了吗 ？OK，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主耶稣说的话是人不能懂的。主耶稣在做什么？我在前面有这个问题哈，给大家，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向众人宣讲他们不能听懂且尚未成为现实的事？又为什么众人对着听不懂的话的回应却是？又答错了，这是哪先知？这是基督啊！这是后来那个这个差役的话，有意思吧？第一呢，主耶稣对人说人们不可能听懂的，像今天来了一个专家，然后呢给我们简单讲了什么 DNA 啊，我们在座的大概除了杨月琪没人听懂啊。那么是，虽然我们在座都没听懂，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人牛，看到这个有意思的效果了吧？啊，这是因为在前面34节啊，34节大家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34节，主耶稣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就是我要走，我要去，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你把它就概括成一个字，就是去，就是主的离开。这句话主耶稣在前面先说了，先说了他的去，一说的他的去，我们心里没有感受，主耶稣就明白，他若不去，圣灵就不会来。所以在主耶稣的意识流里，马上就想到他的离去对人不是坏事，圣灵就会降下来，这一去一来就连在一起，成为他眼前的这些不明白的犹太人的极大的祝福，新的祝福。所以祝棚节，主耶稣站在这里与众人同在。当主耶稣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主耶稣所介绍的圣灵降下，成为永远的祝棚节。这个祝棚节的意义在这里被完全的打开，非常非常的美。所以主耶稣高声说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感动，那种兴奋啊，虽然底下人没有人懂，但是大家看见了他的兴奋，看见了主耶稣激情磅礴的跟人说啊，这个将从信的人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想想主耶稣站在那里，眼睛发光，仿佛看见了那条河在眼前奔涌，那是他来的目的，那是他要的一个果效。虽然眼前什么都没有，一片黑暗，人们不懂，人们反对，但在耶稣的眼里看见未来。我特别喜欢一个歌叫《眼光》啊，叫那个词怎么说呢？就是信心的眼睛看见希望啊，你的心中要有眼光啊，你的心中要有眼光。你从这段经文里面要看见的话，你就真看见了。所以主耶稣要在这里，在这个祝棚节里讲到他的来啊，是神差来的，和他的去，主耶稣并不忧伤，他想到了圣灵，他知道圣灵将要使这个祝棚节扩展到每一天，使信的人所有的日子都变成祝棚节。所以这最后一个主耶稣同在的祝棚节，主耶稣把这一个最后的神和人同在的祝棚节然后完全的打开啊，这是很美的。那么除此之外，主耶稣讲出这样的内容啊，这个他的应许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约翰满心感动的来解释啊，他要跳出来解释。你会看到神和人在这里有一个共鸣，有一个感动。然后呢，你会看到主耶稣讲的不是现在的事，讲的是未来。主讲出未来，人听见未来，这就是圣经里常说的已然和未然的那种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再稍微展开讲一下啊，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呢？第一，就是要讲出来 speak out， 真理是世上最大的需要，真理是世界最大的需要。今天的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满世界都是邪理歪说，人没办法分辨，因为每一个邪理歪说都披着一个真理的外衣啊，或者是爱呀啊，或者是平等啊啊，让你还很难去驳斥他。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是非常危险的时代啊，你碰到的每一朵花 都可能是主场。那么真理它是神赐的，就像整个的几何的大厦就建立在五条公社上面啊，也叫五条基本的这个公理。那五条公理是不能推导的，你只能认定它，然后你信这五条公理，你就能够建筑起整个的数学的几何大厦。但是它却不在你的推导之内，你只能认定它，你不知道它的来源，这是属天的来源。所有的真理都是如此，真理一定是属天的，是从天来的啊！你只能认定，你不能挑战，你不能说我试试它一定对吗？那么只能是你错啊！所以圣灵降下，这是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主耶稣在这里说出来，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把真理给世界。因为这是世上最需要的，因为如果主耶稣不说，人不能知。你说后来五旬节不就降下来了吗？但是你真的要理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要体贴神的心意，他提前给你，因着他爱你，当他提前说出来的时候，这个真理就被释放出来了。至于人什么时候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你可以去等待一个主的日子啊。还是请慧萍姐妹，请你打开，我们只分享几节经文作为一个参考哈，我们不多花时间。以弗所书第二章。请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只读一节哈，第七节。慧萍姐妹，请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读第七节。
好的，好的，我再翻。以弗所书找到第二章，
第七节，就读这一节。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嗯，这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就不在这里哈，我们不花时间呢去分析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去体贴神的感情就好了。这个慧萍姐妹继续哈，往后翻。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啊，后面格罗西书
找到
一章，嗯，好，谢谢。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好，最后读提多书一章三节，再往后翻。保罗书信最后了，提多书一章三节。
啊，我翻到约翰那边去了。雅各，
那雅各书前面那个保罗书信的最后，在提摩太后书后面。
找到了。
嗯，好，
提多书。多少？
一章三节。
哦，好的。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 交托了我。
嗯，好啊，其实这一节我就想让大家注意这一句，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神的旨意呢，他先给你，有一天你会懂啊。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来认识主耶稣为什么提前说。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就是圣经启示的方式。圣经的启示它就是一个渐进启示的过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渐进启示。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可能大家不一定明白什么叫渐进启示。是先上幼儿园，再上小学，再上中学，再上大学，最后读到博士，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渐进启示，大家是不是这么理解 ？OK 啊，哪位说不是？请把你说的不是解释一下。嗯，好，请小敏姐妹。
那我觉得他们小学也不一给他说大学的意思。
非常好，阿们啊，真棒啊！主耶稣这个神的方式一定跟人不一样，你越学越觉得如此啊。神的路是翻的，他不是因为你懂了这个前面的才能懂后面的，所以呢是一点一点渐渐的给你啊。你在这里面能看见神的性格。神的路是什么呢？他一开始就全给你，然后你在这过程中一点一点明白。神不掖着藏着啊，你上小学先给你一加一啊，两个豆加起来啊，这个再加两个豆是四个啊，然后呢再讲乘法，不是的。神的整个的这个大的这种旨意真理啊，永恒的真理，永远的福音，最开始就给你，然后你是在整个过程中你渐渐明白啊，这个跟我们所理解的渐进启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在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然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先给他们什么呢？给他们皮衣啊。就这一个事情，就这一件事包含着全部的福音，可是他们懂吗？他们没懂。也就是说呢，整全的福音啊，完备的福音，永远的福音，从最开始就赐下了，只是人不懂。在这个福音里边包含着神的全部的救法，首先有羔羊的死，有羔羊的代赎，有这个穿上新人披戴耶稣啊，那么有遮盖，有死，有这个羔羊被杀，很多的这个基本的内容，看见没有？这一个皮衣的细节里边都包含在里边啊。只是呢后来才慢慢打开。所以神不是说我先让你看见一点啊，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就把圣灵直接的，其实前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可以看见圣灵已经提到了，但在这里呢主耶稣是用大声的啊一个宣告的方式把这个应许再一次说出来。所以不像我们人啊，是先读小学啊，然后再读这个初中物理、高中物理啊，经典物理、现代物理，然后再读到什么高能物理去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啊，我们只能是这样一点一点往上爬，神是一开始就全给你啊，所有的真理，但是呢，是你要慢慢去领受。我今天特别提到，就是你去体贴神的心意， 你在这里边体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巴不得你都明白，所以他才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神，他为着你能明白，极力的给你啊。当你明白了一，马上就把二给你，你接不住，但是呢，他等你啊。神有千年忍耐的等待，所以他总是急切的献给你。所以有一节经文我特别感动，就是路加福音啊十二章里边，我在这里跟大家读一下，分享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应该是五十节。对，主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真的就这一节啊，你看到了什么？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指向十字架。你看到主巴不得快快的把生命献给人，他把被钉十字架看成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当说这句话的时候，岂不是说我渴望着快快成就啊？所以后面主说我是何等迫切呢？这是神的心啊，这是神的心意。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还不是那一大堆教义，那一大堆神学啊，你是真的看见神的心，感受到神的心，你为之感动。啊，福音其实也是一个神寻找失落的羔羊的故事啊。如果你读小说、看戏、看电影，你会感动的痛哭。你把这个感受放在福音里，放在圣经里，你能在这里边有比那个更深的感动，我觉得得着的更多。神定了三个节，逾越节、祝棚节和五旬节。逾越节表示的救恩啊，是一个过去；祝棚节是神的同在，是现在；而五旬节对于主耶稣说话的这个时候是将来，过去、现在、将来，在主耶稣说话这个时刻全在他的心里。所以在这里呢，主在讲出未来，人听见未来。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意义，人的现在是靠过去撑着啊。你过去读了大学，你现在能找到一个什么工作？你过去在这个你们家积攒了这个千万家产，你现在可以享用。人的现在是靠过去撑着，但是神的子民，神真正属神的人，他的现在是从未来得利，很大的不同，是未来加给你今天力量。你的盼望在前面，你不是靠着过去和今天的日子，你是靠着未来，然后你满怀信心，信心就这个意思，盼望是信心的将来时。你明白这些就知道主耶稣说这些话，他不是为着人听懂了，他为着更高的意义。他知道这些人听不懂，但是他们会听见，就是我在说的听见未来。那么他们会惊奇，会留在心里，他们会渐渐思想， 将来圣灵真的赐下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了。所以主耶稣说出这样的话，他知道下面的人有人会感动，有人会真的听见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说，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听见就是福。神确定这就是福，听见和没听见就是不一样。我们看罗马书我来读哈，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罗马书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在这里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语言传到地极。啊，这都讲到了这个听见的意义，同时也反证了说出来的意义。然后听见了就会被记下来。所以有一天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些曾经他听见的话他就能写出来啊。虽然呢前三卷福音的作者还没有这样高的境界，主耶稣这些话未能写出，但是借着老约翰的手写出来了，所以呢写在经上传给后世，历代可听啊。文字的意义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啊。所以这个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意也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啊，这就是历史的意义。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激动，我们要看到门徒啊，不是门徒，使徒约翰的感动。有些话是要反着读的。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这几句啊，这个第七章啊，这里三十九节啊，约翰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大家都读到了他这两节，大家想想约翰写这两句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感动的。所以你要是平平淡淡读，这就是个叙事，就是一个叙述，但是你从约翰的感动里你会读出另外一个味道。那时还没有赐下，这表明将来必赐下，对不对？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句话表明将来必得荣耀。阿们，对吧？所以你读这话时候要读出反面来啊，你读出反面来你才能真读明白了。我给大家讲个别的例子啊，我们这次去佛里达啊，然后呢过了海明威的故居啊，然后他要赚$25才能参观一下，我就拒绝了啊。不光是舍不得花钱，我觉得海明威也不那么值得纪念嘛，所以我们就没去啊，在门外走了一下就离开了。我学文的都不去，那几个学理工的更没兴趣了，所以呢我们就跟那个树啊，那个加拿大看不见的那个椰子树照两张相。海明威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哈，他是记者出身，就跟现在的新闻记者一样哈，经常跟那个政治家找麻烦。他有一天就公开写文章说，我们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娘养的，这些议员气愤吧，恨得要死， 然后呢就诉他，说你这污蔑我们，你必须赔款道歉啊，给了个天价。海明威专门玩文字的，还不会对付这些吗？立刻就登报道歉，说我上次那文章写错了，我现在严重更正。我们国会的议员，有的议员，他就说有的议员不是这样。还有人敢诉他吗？没人敢诉，这件事就结束了，但是成了一个著名的笑话，对吧？所以呢，这话意思是一样的，反过来一说，别人就哑口无言了。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要看见呢，使徒回忆起那个场景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动。在第四十节，主耶稣发出了这样一个让人听不懂的呼召的时候，在人心里的反应是正面的。所以呢，你会看到啊，我们前面不说了吗？有两个中心，两个中心后面都是两个反应，这两个反应都是正面的啊。我要不要讲呢？我要不讲，大家就自己去查啊，自己去查考，你就会看到为什么当神说出这种人不明白话的时候，人心里会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你要知道啊。人们也在猜想，在揣测，那么这些普通的众人，圣经里没说他们是谁啊，他们是面目不清的，他们是没有名字的啊，没有记载出来的，但是正是他们几乎要认出耶稣的身份了。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就是那个差役。那个差役的话真的是让人感动啊！差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我真的想留个作业让大家去想一想，差役听到了什么，差役的感动是什么。你要进到这个里边，这个圣经就打开了，你要进不去的话呢，你就读了一个字面。那么我以这个做例子，我来打开让大家来进去啊，我们来尝试来去理解。那么从差役的角度来说，差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啊，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啊！这个49节的但这些这两个词是带有贬义的啊。为什么没有什么教育的差役倒比法利赛人更能至少能感受到那个真理的那个光照那个力量和心里的感动呢？这个问题到下一次啊，要查考在联合主日学讲那个神的双重呼召中，要讲到最后一个双重呼召是马大的时候，我来讲啊，就是为什么这些普通人比那些高深的法利赛人文士，还有那么有高位置的天天做宗教事务的祭司长更能够对神的真理至少有感受呢？这个问题其实是蛮重的，我们放在那个时候讲啊，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来看差役啊。 差役站在下边，他带着一个抓捕耶稣的任务去的，所以他会尽可能的往耶稣跟前去靠。正在他往前靠的时候，听见主耶稣说那段话，就是信我的人啊，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差役就像被撞着一样站在那里了。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两处就对上了。这就是那个差役的感受。差役站在下面看见了主耶稣的激情啊，他受到了这感染，他看见主耶稣站着高声的来说，内心充满了啊，就发自内在的热情，这都反映在差役的眼里啊。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主耶稣是把这个热情显在门徒眼前。你去对比一下那个门徒的昏庸和主耶稣的感动，真的是完全不合拍的。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看见没有，双重呼召。我这次只讲人，其实神的这种双重呼召在圣经里还要讲到地，讲到耶路撒冷。旧约讲了一次，新约讲了一次，新约的这次就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还有关于神，神自我双重呼召，在旧约一次，在新约一次。旧约神说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大家后面会接吧。在新约又一次双重呼召，是主耶稣说的他对神的双重呼召。在哪里，在哪里，我盼望有人能说出来。谁说出来大声，我真想拍一下桌子。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的神，我的天哪，大家要把这话要听见以后要发抖的，不然的话这圣经就是一个文章了。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主耶稣的另外一次说，跟这个都很相似的。所以那个差役，他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他看见了无比的大爱，他看见了感天动地的深情，他被感动了。大家想想，差役天天对面对谁？他面对两种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么这两种人，哪一个祭司文士曾经像主耶稣这样说话？哪一个法利赛人曾经像主耶稣这样说话？他马上就对比出来了。你若不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你就什么感觉都没有。祭司在他眼中是什么？是苛刻的办事员，公事公办，有权就使，略有差错他就责罚啊，或者否决，这是祭司。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就像铁面的警察，随时盯着你，发现你的失误严厉的谴责。这是这个差役他对宗教上层理解，现在站在这里的人完全不同。你看见这个不同了吗？主耶稣诚诚恳恳的讲他是谁，实实在在告诉你他将要离去，然后激情四射，权柄在握的应许你圣灵将如江河涌流。这不就是王，这不就是基督吗？ 我想差役可能听得两眼放光，他愿意相信这一位。跟耶稣比，祭司法利赛人何等的僵硬死板，冷酷无情。他们讲的道毫无生气，而今天在祝棚间宣讲的这位耶稣多么有力量，多么有生命，这就是生命的主。他愿意信，所以他可能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拒绝了对他差遣的人给他的使命。你注意啊，这里面有个对比，主耶稣说他是神差遣来地上的啊，差我来者，对吧？他反复说这句话，然后他为了差我来者来在地上做一切的事，他把他的使命，他的一切的工作和天上的这种吩咐是连在一起。而这个差役他也有一个差他来者，他拒绝了这个邪恶的差遣者，看见没有？这又是一个对应。我在这里就是借着把打开差役的心，他为什么会这么想？那些没有写在经上的东西，其实我们是能够找到的。你要体贴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啊。所以你会看到祭司长法这个法利赛人，这里没时间说了哈，我到底稍微提一下，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彼此是敌对的。法利赛人是要严严格格守律法的，那个祭司团体呢，不过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管理的那个系统。在宗教里边的这些人不过就是行一些宗教表面的事，所以他们和这个法利赛人之间呢是有矛盾冲突的，但是因着反对耶稣基督他们联手了，到最后连跟那个跟西律都联手了。那么差役呢反而放弃了他本来应该和祭司的联系，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一个联合，一个分裂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联合了，但是祭司的所管的差役和祭司分裂了，然后尼哥底母和他所属的法利赛人也分裂了啊。那么这是最后一页哈，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哈，但也更多的留给大家如何考察基督的来历。祭司长一张口就否认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不是伯利恒人啊，因为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在耶路撒冷人看来那是一个遥远的边陲之地，就像一个上海人啊，让他看宁夏人，那从天边来的啊。我在国内招生的时候，参与上海的高考招生啊，在那里招生的时候呢，我从旁边的一个哈尔滨工大拿的一个，反正这个名校的我忘了，是一个名校的老师，没有人投他的档。他是一类院校，等到第三类都找不到人来投他的，他只能别人退下来的他去捡。这个老师特别气愤，他说我们学校在我们本地牛得很，但是在上海就不行。我就开玩笑跟他说，我说因为你是哈尔滨来的呀，啊，对这个对上海人来说，南京就是天边了。哈尔滨就掉到地下去了，所以没人投。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也是一样，耶路撒冷最正宗。那么像什么偏远的啊，这个 又是一个飞地啊，隔着宽广的撒玛利亚，在北边的那个加利利那一带，那就非常的偏僻，那个地方怎么可能出啊这个基督呢？所以他们很拒绝。但事实上，若他们稍微考察一下，他们稍微没有那样一个那个失忆啊，失去记忆，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任务留给大家。我给大家点线索，在30多年前，并不遥远哈，30多年前，很多人还健在呢。至少他们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曾经有一批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对不对？当地的很多人应该还记得这件事，对吧？因为对于一个城来说，那么一个封闭的犹太社区来说，老远的来了外邦的博士，这种事情是很稀罕的，对吧？并不遥远啊，没有人考察。你就看他们和东方博士之间的差距有何等大。东方博士千里迢迢越过沙漠来到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人不到30年就走马观光了。那个博士很傻呀，根本就不会隐藏，跑到希律面前问，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人在哪里？哪有这么傻的人？那还是博士呢，所以可能博士更傻。然后他就直接说了，所以这件事儿因着博士直接说出来，谁不知道啊？然后大希律杀鹰那件事，那不震撼整个以色列吗？谁又不知道呢？啊，然后很多很多的事实可以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只要稍加考察。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最不关心的就是祭司，或者说最恨恶这件事的祭司。如果这件事不发生，他们永远做祭司；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那就像拜登要垮台、川普要上台一样。不但他自己下台，他的整个的官僚体系，这个深层政府可能都面临清算啊，所以是很大的问题，因此他们才不关心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些线索，告诉大家如何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越读越丰盛，越读越贴近神原来向我们启示的意思。啊，圣经是一本活的书，这本书这里的话和另外一章是有连带的，和另外一件事是有关系的。你要能把这些连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圣经越来越在你心中活起来，那么你就在神的话中真正的得着，并得着那真的生命，你会真正的从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它实在是活水的江河。好，今天讲到这里，请宋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啊，在这个祝棚节，主啊，这是最大之日，主啊，你站着高声说，主耶稣啊，你今天也是对我们站着高声说，主啊，我蒙了你恩典的人，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心，主啊，何等盼望你的儿女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主啊，盼望你的儿女能够进到你的里边，主啊，在你真理里边，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被建造。主耶稣啊，就求主施恩，主啊，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真理的心。主耶稣啊，好让我们在这个是非不分的时代里边，我们依照你的真理，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赤手正道，让你的心得满。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感谢主啊！好，下次就是那个学习弟兄啊，我要隔好几章以后再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参与。